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这样一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说半导的局势从技术上来讲是处在一个停战状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呢事实上呢是有在军事上对立的双方，那么就是1954年是签订了这个停火协议，那么事实上呢双方呢仍然是处在敌对状态，那么一方呢是以朝鲜北韩为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澳大利亚因为在这个50年代的朝鲜战争里边呢它是联合国军的一部分，那么联合国军那么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是受联合国授权的，那么现在呢只是双方呢是处在一个停火协议，那么整个这个战争并没有这个结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双方呢只是暂时停火，所以说一旦随时发生继续交火的话，那么从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它的一个部分来讲仍然有义务呢加入这样一个朝鲜战争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战争不是朝鲜战争的这样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开始或者继续，比如说是北韩那么军事打击美国，比如说对美国实行这个军事打击像关岛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个呢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军事支持呢应该不是建立在它是联合国军的一部分，而是建立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同盟，那么澳大利亚1951年和美国新西兰三方呢建立了这样一个军事同盟，也就是说一旦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区受到了敌方的攻击，那么其他这个签约方那么有义务呢就是说三方进行协商，那么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呢这个条约并没有详细清楚地指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和这个新西兰来讲呢他们会相应的采取有关的行动，那么坦布尔呢也是根据这一条呢来提出来澳大利亚会采取军事上的这个支持美国。
从您角度来看呢，澳大利亚的国防一般都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国防？
那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是建立在这个以自主为主，并且是建立在美国同盟基础上的自我防卫的这样一个国防政策。那么它的要点呢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它是要有这个自我防卫能力，那么这是澳大利亚国防政策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就是说要建立自我依赖的，那么就是说自我防卫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呢，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里边他说呢也是澳大利亚国防计划和国防政策的这样一个非常中心的这样一个因素。
从您来了解哈，从历往澳大利亚参与的一些军事行动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性吗？对今天的这个局势？
从50年代以后签订了这个澳美同盟条约以后，因为新西兰在80年代事实上是已经基本上是退出了这个条约，因为它和美国在这个载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军舰进入新西兰的时候，新西兰是采取无核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拒绝美国军舰进入以后，那么事实上呢新西兰已经从技术上来讲退出了这个条约，尽管它和美国在安全方面还有很密切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澳大利亚呢从1951年以后呢事实上和美国共同参加了很多军事行动，包括这个朝鲜战争，包括这个越南战争，包括后来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包括第二次这个2004年的伊拉克战争，包括现在的这个阿富汗。但事实上呢这些问题里边呢澳大利亚的虽然它的这个参战它从本质上来讲呢是由于它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但是它每一次参战的名义呢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问题上。事实上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上只有唯一的一次启用了澳新美条约，事实上是2001年的9/11的时候，美国受到了9/11的这样一个恐怖袭击以后，澳大利亚第一次启动了这个条约，支持美国来保护它不受其他的这样一个任何这样一个恐怖势力或者外来势力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呢是建立在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 coalition of willing 这样一个 情况下，他的这个参战的名义呢是没有联合国授权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建立在他和澳美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上。但是越南战争呢，那不是因为就是说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受到了直接的这样一个攻击，但是呢他参战呢还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同盟条约，但是并没有正式的启用这样一个条约。
澳大利亚比方说支持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假如万一发生了这种情况呢，从澳大利亚自身的国防的角度来看，对澳大利亚的国防有好处吗？
美国如果说对朝鲜军事打击，那么他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授权，或者是他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那么首先他是代表这个就是朝鲜半岛交战双方，那么就是说代表联合国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澳大利亚来讲他有这样一个参战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因为他毕竟还是这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干预方。如果说这个不是作为联合国军当时这个在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部分，而是美国出于对这个他的同盟义务，对这个日本对韩国，那么他的这个同盟保护义务，他实行的先发制人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直接的义务来支持美国，但是呢就是从澳美军事同盟加强这个军事同盟关系的角度来讲呢，他可能会采取这样一个军事支持。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国防，那么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说澳大利亚是更加紧密的和更加坚固的澳美同盟关系，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加入提供对美国的军事支持呢，应该来讲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呢安全利益它主要的问题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那么将来呢一旦澳大利亚的安全受到威胁呢，可能呢它会受到美国比较强有力的支持。那么但是在具体的军事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澳大利亚呢事实上呢并没有受到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所以说澳大利亚的参战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应该是从这个大家常规意义上来讲呢是替别人这个打仗，也就是说卷入别人的战争。那么卷入别人的战争究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是好还是不好，那么不仅仅是从军事上来考量，还要从政治上和同盟关系的角度来讲。所以说我想 Turnbull 的表态呢主要是出于对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承诺和对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坚定的支持。应该来讲呢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呢应该是还是很低的。如果说朝鲜不是真正的采取直接的用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军事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真正的威胁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在朝鲜半岛在日本在这个整个地区包括在关岛的军事设施的话，从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小的。从朝鲜来讲，那么它的很多威胁呢也是出于国内政治，那么来聚集民意来表达对这个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同时呢把这个朝鲜的困难呢归结于外部威胁，那么从而呢在国内呢达到国内政治的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目的。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呢，那么他强硬的话呢，那么才能挽回一些支持率，采取军事行动就像很多人指出来的，第一个代价极大，第二个不能够解决朝鲜核问题，否则的话美国呢就不会等到今天还不采取军事行动。